当你听得懂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懒人说外头有狮子。懒人说外头有狮子。好，那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箴言22:13，懒人说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这是懒人的借口，他说不敢出门呢，因为外面有狮子啊，哦，他出去会被狮子给吞掉了。古时的狮子是中东地区常见的野兽，懒惰人以被狮子吞吃为借口，不出门工作，足不出户。当这样借口用多了，连懒惰人自己都被洗脑了，就信以为真了，就自己骗自己，自己给自己洗脑啊，外面有狮子，外面有狮子，哎呦，不敢出门啊，哦。好，但是呢，说真的，不要五十步笑百步。我们 不需要去取笑这些说这些话的懒惰人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懒惰的。那为什么懒惰呢？因为我们找借口拒绝承担责任，原因是我们胆怯不敢接受挑战，没有冒险的精神。哦，下面这个话非常的重要，路是人开出来的，街是人走出来的。再读一次，路是人开出来，街是人走出来的。那里也许有猛人啊，不会有猛兽；也许有壮人，不会有壮狮。狮子不会走人的街路。意思是什么？不要让自己的幻想吓到自己，不要让恐惧影响自己的决定，不要使借口成为自己懒惰的缘由，是不是很棒？而最重要，这些懒惰人把自己当作是猎物啊，哦，他以街上有狮子为借口，把自己当作是猎物。哦，他呢，这个呢，他到街上不一定会被狮子吞吃啊，因为街上根本没有狮子啊，街狮子也不敢跑到街上啊。但一定会因自己懒惰和饥饿而缺乏，这是肯定的，哦。所以为什么属灵生命这么不丰富啊？因为懒惰嘛。至于那些殷勤的人，把自己当作是猎人，哦，殷勤当猎人，他猎人，无论有多少困难和险阻摆在眼前，他们都会积极去寻求对策和解决之道，使他们不知缺乏，足智丰裕。所以成功者为什么是成功啊？因为成功者他是猎人，他会想尽办法能够突破一切的困难。懒惰人遇到一点点小小问题、小事情，说啊，外面有狮子啊，我最好不要出去，我最好不要动，我最好躲在家里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因为我们都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懒惰人认为自己是猎物，但我要依靠你加给我力量和智慧，成为猎人。每当面对困难和各种挑战的时候，求你给我勇气和积极的心，让我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去胜过所有的征战，克服所有的环境。奉恩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所以这整个的经文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自己吓自己，不要自我催眠，不要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，不要给自己洗脑，到最后信以为真，真的以为哎呦，外面就有狮子，然后给自己的责任找借口，不承接挑战。愿我们都是勇于接受挑战的猎人。
耶稣，求你充满 释放，释放，荣耀的释放。我不再被罪恶捆绑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22:1-16，41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展翅上腾的生命，展翅上腾的生命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2:1-5-9-13，第一节。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，富富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通达人见或躲藏，愚门人前往受害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第九节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13节，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22:1-16，主要教导认识处世箴言与守住处世本分的教训。主要有6个对比的教训。第一个教训是价值观的更新，品格比财富更宝贵，贫与富平等的对待，远见比眼前更为重要。第二个教训是人生的选择，丰盛而满足人生道路，满有荆棘的人生道路，如何走上丰盛的人生路。第三个教训是展翅上腾的生命，从物质的生活捆绑中得自由，从罪的生活捆绑中得自由，从自我的捆绑中得自由。第四个教训是交友之道的教训，逃避亵慢人，选择清新而有恩惠的朋友。第五个教训是属灵操练，遵行神的道，殷勤工作，维护婚姻和家庭。第六个教训是克服儿童时期的愚蒙，克胜成年时期的愚昧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基督徒寻求生命的成长，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做光做盐，荣耀神的名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，不一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，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，给彼得更为有福，给彼得更为有福。
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到这婚姻和家庭，在婚姻家庭当中，真的需要每一天活在爱里面。我们分享到一个很棒的妻子，一个让大家羡慕的母亲，这个母亲她让她的儿女，她的丈夫在这个家中各就各位，做该做的事情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这样的一个才德的妇人，她还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她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她愿意成为一个周济的人。我们的家如果是一个给的家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你知道。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受就是别人把东西给我，别人把资源给我，哇，你送给我100万，你送给我一栋房子，受当然有福，因为你得到了。但是施比受更有福的那个更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一个比较，也就是说，当你能够得，当然很快乐，可是你能够给的时候，表示你有给的能力，你不是等着别人来周济我的，一个是被周济的，一个是周济别人的。你成为一个有能力给的人，这是多大的一个祝福啊！这个做妈妈的人，这个做妻子的人，在他的家中，他让这个家是一个给的家庭。两方面，第一方面，他有一个慈爱之心，他看到别人的需要； 第二方面，他让他的家有能力给。他的家不是等着别人周济的，他的家是领受一个给的生命，可以给出去。我想为你祝福，愿意你的家也成为一个给的家。我还是说，得很快乐，但是更有福气的快乐是什么呢？更有福气的快乐是你有能力给。所以说，我向你感恩，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价值观，这个价值观是可以给是有福的，不只是拥有是有福的，得到是有福的，是给出去是有福的。我们真的很渴望我们每一家都是手心向下的，是给出去的，而不是手心向上等着别人跟别人要的。主啊，让每一位每一个家庭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有一个智慧的妈妈，有一个智慧的妻子，使我们全家成为一个给的家庭。祝福每一位的家庭都是给的，在给里面享受给的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祝福你的家，你的家是手心向下的，给出去的，而不是永远手心向上等着别人给我们的。祝福你的家有一个很大的福气，给。
好，在这个短讲里面呢，寇森老师呢跟我们用说，手心向下还是手心向上？要给，那给你要先有啊，你没有你怎么给？而这个给呢，不只是物质上的，属灵上的也是一样啊。如果属灵上的这种生命你没有，你怎么给？所以我们来灵修，就是为了调整我们里面有更多神的生命。我们有这个生命，我们的手心自然会向下。不然我跟你讲，我们天生就是要抓躲，不只要拿，手心向上还要抓，还要跟雅各是一模一样的。就从这一次呢，在整顿这个平台，这个微信公众号跟视频号，就看得非常的清楚。有些人非常的乐意，大部分都是非常乐意的，感谢赞美神。就是小部分，非常小部分的小部分，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就来这里就拿抓夺给，然后呢要人家服侍他，叫他做一点事，给一点，他不愿意。那灵修了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你有什么生命长进？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每天灵修是要怎么成为一个能够给的人？这个给还不在物质上的给，还在你属灵生命上的给。记得一句话，你没有的东西你不可能给人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，你怎么给人呢？是不是啊？感谢主吧。好，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，价值观的更新。价值观的更新，好，首先要知道是品格比财富更宝贵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品格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属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就是爱神跟爱人。财富只是短暂今生拥有的，而品格却可以带进永恒里去。所以神要我们追求属灵上丰富过于物质上的丰富。第二个，贫与富平等的对待。第二节，富富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主耶稣说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当神赐福给我们拥有更多的时候，是神叫我们富足，我们便不可专顾自己，更要多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第三个，眼见，远见比眼前的更重要。第三节，通达人见或躲藏，愚昧人前往受害。属灵人能够见或躲藏，因为谦卑有远见，不以软击石。愚昧人明知大祸将至，仍只管沉醉在于眼前的享受。 好，价值观要更新。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人生的选择，人生的选择。好，丰盛而满足人生的道路，第四节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，尊荣生命为赏赐。针对一个丰盛的人生而言，这里提出两个条件，敬畏神与心存谦卑，而这个产生三个果效，就有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第二个是满有荆棘的人生道路，第五节，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的生命必要远离。乖僻指的是扭曲神的真理，荆棘指的是人生的险阻与伤害，网罗是指人彼此的陷害。保罗叫少年人逃避少年私欲，我们对罪千万别自恃有能力克胜。第三个是如何走在丰盛的人生路上呢？第六节，教养孩童时，他当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一个人如果一个像洋葱的爸爸，如蒜头的妈妈，不要期望他能够散发出这个馨香的气味。今天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回到你的道路上。如果爸爸妈妈都满了蒜头味，孩子能够有什么馨香呢？好，再来第三个谈的是展翅上腾的人生，展翅上腾的人生。第一个谈到从物质生活捆绑中得释放，第七节，富富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，欠债是债主的仆人。箴言第三十章的雅古尔的祈祷，求神使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，但求赐我们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们饱足不认神，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神的名。第二个，从罪的生活捆绑中得释放，第八节，撒罪孽必收灾祸，他惩怒的杖也必毁掉。撒什么种得的是什么果，最招致的灾祸可能暂未出现，但终必会临到，这是圣经的定律。第三个，从自我的捆绑中得释放，第九节，眼目慈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爱不只是将盈余的分给人，更宝贝是连自己养生的也分给人，像圣经所说的穷寡妇一样，将养生的两个小钱都放在圣殿的奉献箱里。好，接着交友之道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第四个教训，交友之道。首先谈到了逃避亵慢人，第十节，赶出亵慢人争端，就消除纷争和羞辱，也必止息。交友之道要逃避亵慢人，这是因为亵慢人既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，他们更漠视神的真理。亵慢人的三不是就是骄傲、自大和自以为是。第二个，选择清心而有恩惠的朋友，十一节，喜爱清心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八福中所言，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要见神。神愿意与清心人做朋友，他有神为友，亦有人为他做朋友。好，交友之道。来，第五个教训呢，谈的是属灵操练。首先呢，遵循神的道，十二节，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神用他的全知全能来捍卫监察地上的人是否遵循真是神的话语。他能监察人的心思意念和人暗中的行为，并且败坏轻拜背叛神话语的人。第二个，要殷勤工作，十三节，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懒惰人找不到不工作的借口，于是勉强找个荒谬的借口说，怕外头有狮子，外出会有危险。基督徒应当珍惜神的话语，尽本分，天天灵修祷告，不要用荒谬的借口说自己工作忙碌，抽不出时间来灵修祷告。好，第三个，谈到维护婚姻和家庭，十四节，淫妇的口为深坑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我们要胜过淫妇的罪，要留意几个点。每日灵修，生活有纪律， 避免过孤独的生活。好，这是属灵操练。好，下一个教训是成长之路，成长之路，成长之路。首先呢，要克服儿童时期的愚蒙，十五节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杖可以远远的赶出。管教杖是强调严格而又坚决的管教，杖打与责备都是圣经的教导。第二个，克胜成年时期的愚昧，十六节，欺压贫穷为要利于己的，并送礼与富富的都必缺乏。当孩子长大之后，继续自私自利，欺压贫穷与弱势，送礼贿赂与富富，其结果是名利俱损。因此，一个总结是：一个承诺基督徒不爱自私自利，要心存谦卑。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单顾自己的事，也顾别人事。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做基督徒的寻求生命的长进，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做光做盐，荣耀神的名。感谢赞美主，愿今天的信息释放我们从各种的捆绑里面出来，让我们的身心灵得以完全的自由。借这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首先，让我们从懒惰的光景当中里释放出来，让我们不要像一个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，自己迷惑自己，自己洗脑自己。
圣灵求你光照我心，
圣灵此时此刻来光照你的心，
触摸我灵，
来触摸你的灵，主圣灵，
捧回我。
我在这里祈求，此时此刻，你来触摸每一个人的心。我们天天在这里灵修，天天在这里操练，天天在这里神人果，会造神的话。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我们依然的懒惰，以懒惰为戒，以懒惰不传福音。以懒惰不灵修，以懒惰不写心得，充满了借口。今天借着真言的教训，求主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一群在罪性里天生懒惰的人，天生不愿扛责任的人，找借口。我们愿意更多的往前，我们愿意更多的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。但我们成为手心向下的人，首先我们就要得，愿我们每天的灵修都是真真实实的得着你话语教训，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，让我们自己那老旧败坏懒惰的生命慢慢的死去，你那谦卑富有给予的生命在我里面更多的加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天天在这里灵修，我们是真的，我们里面的生命而有长大。也愿圣灵此时此刻来鉴察我们每一个人心思，来责备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能够从错误当中来转回。谢谢主。愿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，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借口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听起来很好笑，但是我们不要无事不孝埋伏，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愿我们每天灵修对照神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长大，因为有才能够给出去，有才能够给出去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的人，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